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无声的证词，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39集。尸体运走了，现场的腐败液体继续散发着臭味，臭气在这个密不透风的筒子楼道里边萦绕，令人作呕的指数丝毫没有削弱。林涛正靠在楼道口抽烟，面色蜡黄，英俊的外形减色不少，看来啊，这持续几个小时的现场勘查把他给熏得够呛。林涛掐灭烟头，
你们都结束了，速度有点快吧？
着急过来问你个问题。我拉着林涛重新走进现场，戴上手套说道，这个铁笼有问题。林涛会心一笑，看来这次咱们又不谋而合了。铁笼是一个边长一米多的立方体，四周没有拆卸的部件，也就是说这个铁笼是一个整体结构。我拿卷尺量了量门宽，只有80厘米。林涛笑着点头，大宝一头的雾水，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说道，你可以把一个边长一米多的立方体运进一个只有80厘米宽的门里吗？大宝晃了晃铁笼，非常的结实，又转头看外面装了铁栅栏的窗户，摇摇头，
对，这个铁笼是在房间里边焊接的，焊接完成之后房间又被打扫过了，但是地面上还是可以看到焊接枪灼烧的痕迹。
明白了，凶手为了准备犯罪在这里完成了制造铁笼的工序。
我点点头，至少现在我们明确了这是一起经过精心策划的抢劫杀人案。
林涛对大宝说道，这些都是实心铁管，笼子有好几十斤重，另外你能够把一根根的铁管焊得这么严丝合缝吗？
大宝茫然地摇摇头。
我和林涛一唱一和了起来，就是啊，更何况还是一个女人呢。大宝说道，对，我想起来了，冰柜里那具尸体的双手全是老茧，她应该是个电焊工吧。
我和林涛相视一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是这个疑似叫做李大柱的人和租房子的女人是一伙的，他们杀掉了那个有钱人，抢走了财物，但是因为分赃不均，所以女的又把他给杀了。
我觉得大宝分析的不无道理啊，一个女人杀死一个壮汉吗？
是这样，我们通过尸体检验发现死者身上没有任何的约束伤，侵财的迹象又非常明显，是什么能够让人这么乖乖就范呢？哪怕是叫喊逃跑的机会都是有的，所以我们分析凶手可能有枪。
林涛笑了笑，你是说女人手里有枪，然后用枪逼着李大柱，这不合逻辑啊。
这怎么不合逻辑啊，楼下住着人，开枪的话有声音，目标太大了。
我摇摇头，那个可能叫做李大柱的人是被反绑，双手跪着，被凶手一手抓住头发，一刀割颈死亡。如果是这个女的干的话，她又拿枪又抓头发又要拿刀，她一共有几只手呢？
是这样，但是我们还是不能解释为什么劫财要选择经济基础相差这么之大的两个人啊。
我沉思了一会儿，摊了摊手，
哎呀，我也想不到好的答案呢。
三个人又都重新陷入到了沉寂之中。
林涛突然说道，哦对了，我们发现了几枚指纹在现场不同地方出现，可疑度很高啊，经过精心处理发现有对比价值，刚才我让他们进行入库对比未果。
这好歹呢算是一个好消息，好歹算是一个有力的证据。我点点头，转头对身旁的侦查员说道，这样，一方面呢从查有钱人的身份开始，另一方面要查这个李大柱以及他接触过的女人，除此之外好像没什么路子了。这样吧，半天时间咱们呢也回头想想，明早碰头。
虽然一直在不断地出看命案现场，但是云泰案总是时不时地涌上我的心头。 DNA 发现这么久了，一直未能排查出凶手，如果不进一步缩小侦查范围的话，在茫茫人海之中找到这个恶魔实在是一件难事。林涛最了解我的心结，他刚从宾馆的卫生间洗澡出来，一边用浴巾裹着头，一边问我，怎么还在想云泰啊？我无力地点点头。现在有什么进展吗？说说吧，这个案子我一直不大了解。我长长地吸了一口气。是这样的，云泰案呢，在7年前、5年前、4年前和3年前各发一起，都是在云泰市周围，串并的依据是被害人体内都有精斑弱阳性，但是却没有发现精子。大约1年以前，龙都又发生了一起，之所以能够和之前的案子串并，是因为我发现捆绑被害人的绳结和云泰四案的绳结一致，很有特征。但是这次尸体体内发现了精子，并且做出了 DNA。 而在龙都案中，我又发现了现场有一个特征性的印记，暗示凶手应该是穿制服的人。可是这都过去几个月了，云泰市附近的州县穿制服的人中找到 DNA 一致的应该不会这么难吧？林涛想了想，穿制服的人太多，再说了，总不能挨个去单位发动每个人抽血检验吧，所以我估计啊，还是没那么好找。我觉得呢，你还是应该从为什么之前没精子，后来又有了精子开始入手，对吧？寻找一些特征人群，我觉得这才有希望啊。我点点头，是啊，这也是我一直想不明白的地方。你说戴套吧，不会成精斑弱阳性，无精症吧，也不会在被害人的体内留下大量的前列腺液，体外排精呢，尸体上和附近现场也没提取到精斑，性功能障碍吧，那他为什么去强奸呢？林涛笑了笑，他揉着湿的头发拍了拍我的肩膀，算了，别想了，睡觉啊，明天啊，等好消息。专案组会议室里，大家一个个都面色凝重，有的仰望天花板，有的双手抱头，有的摆弄着手机。刚走进会议室的我，就像是走进了当初申办奥运会宣布结果的现场，顿时也都凝重了起来。我动了动嘴唇，没好意思吭声，眼巴巴地看着晋镇县的公安局局长华局长。华局长看到我们到了，拉开身边的椅子，示意我们坐到他的身边，然后说查清了其中一个死者的身份，确实就是李大柱。不过经过调查，这个李大柱啊，是一个木工，每天就在县城中心的路边推着自行车，挂着木工牌子在那等生意，正常时间出去，准点回家，从来不在外边鬼混，也没什么不良嗜好，老实巴交的一个老光棍，独自赡养着70岁的母亲。25号早上出门，就没再回家了。我勉强地笑了笑，哦，之前还以为他和那个租房子的女的是一伙的呢，是他焊接那个铁笼，然后杀了人呢。华局长摇了摇头，告诉我说调查过了，李大柱肯定不会电焊技术，而且他是一个老光棍，女人的屁股都没见过，就更别说什么姘头了。我皱了皱眉头，和这些粗犷的老刑警共事啊，我一时还不习惯。那个有钱人的身份调查清楚了吗？大宝推了推眼镜，胆怯地问道。华局长说昨天排查了全县以及周边县的失踪半个月左右的人口信息，发现了几个符合条件的，不过经过一一排查都给排除了。昨天半夜可能是看到了我们在官方微博上发布的认尸启事，省城的一个女的联系了我们，说她的丈夫顾伟民23号到我们县出差，当天晚上失联。因为这个顾伟民平时爱寻花问柳，所以女人也没在意，直到昨天看到了咱们的微博。 我点头表示赞许，看来呀，官方微博真的能发挥出作用。华局长说 DNA 现在还在做，应该快出来了。我还在思索，林涛就已经脱口而出问，寻花问柳难道是仙人跳吗？仙人跳啊，是一种利用女色骗财的圈套，一般是男女两人串通，女方以色相勾引受害者，当两人到住处准备发生性关系之际，再由男方出面勒索或抢劫。这个时候，华局长接到了市局 DNA 实验室打来的电话，确认了那个看似富有的死者身份正是平时爱寻花问柳的顾伟民。专案组会议室一片欢腾，尸源都已经找到了，这就意味着案件往前推进了一大步。我没有参与喧哗，为什么顾伟民、李大柱这两个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会同时被凶手杀死呢？是巧合，还是说李大柱真的是凶手之一呢？可是他不会电焊技术，难道他隐瞒了什么呢？但是呢，一个每天按点回家的人怎么预谋犯罪呢？无数的想法在我脑海之中碰撞，依旧没碰撞出一个结果来。华局长此时压了压气氛，他说大家先别着急清楚，现在啊，着手点多了，先从顾伟民的账户查起，他出差在外不会带多少现金，凶手连手表戒指都给要了，看来是饥不择食。顾伟民的随身手提包不见了，里边有信用卡，他相信凶手是不会放过信用卡里边的钱的。哎，我同意啊，死者被活活饿死，受尽折磨，凶手这样折磨顾伟民唯一的可能就是要信用卡的密码。对，那就查银行监控，尤其是24号到26号之间的监控，对顾伟民信用卡的使用者的监控。看着几组民警信心百倍地离开会议室，我忍不住地问道，华局长，您一直没说那个租房子的女人是什么身份啊？华局长愣了一下，他说，房东那边是吧，早就查完了，这家房东很奇怪，本人不在本地，也不把房子交给亲戚或中介，房东说一个女的看了他租房告示，连价都没还，直接转了半年的房租到他的卡里。房东觉得呢，这个女人很省事儿，就把房门钥匙直接邮寄给了这个女人，算是口头合同生效了。什么？邮寄？那地址呢？我挑了挑眉毛，华局长说，地址是我们这儿的一家旅行社，叫什么高潮旅行社，等这个案子结了，这旅行社呀，估计也得关门了。那登记的身份呢？
就是因为他们不强制要求旅客登记身份，所以我才要让他们关门打击。问他们记不记得一男一女，或者说一个妖艳女人曾在这里边住过一段时间，他们说住在这儿的都是妖艳女人。是开旅店还是开妓院啊？翻看登记记录也排查了，这个女人肯定没有登记身份证，或者登记的是假身份证。
华局长说道。我又垂下了头，好多的线索就这样断了，真是该死的黑商人，是要罚。苦苦等待两个小时，前线就传来了喜讯，顾伟民的两张信用卡在24号到26号之间被人在 ATM 机上反复使用，但是通通因为密码错误，里边的钱没有被取走一分。显而易见，这个要钱不要命的顾伟民因为不断地给凶手错误密码而被活活地饿死，其实即使他给了正确密码也一样是难逃一死，只是他拖延了时间，却没有能够成功地逃离或者获救，看来凶手是精心准备的。我重新兴奋了一下，现在有两个问题我说一下。第一，凶手肯定有两个人或者以上，因为一个凶手去取钱的时候，顾伟民完全可以呼救。为什么没有？因为有第二个人看守。第二，取钱的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华局长确认说取钱的是妖艳女子，那么咱们现在就拿着这个女子照片去找那个高潮旅社老板，这次他应该认得出了吧。
一行人到达这家传说中的高潮旅社，一个破烂巷道里边的破烂旅社，也正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
哦，这个女人我想起来了，哎，在我们这住了好一段时间，和一个男的住一起。
老板总算是想起来了。现在还住着吗？我的肾上腺素顿时有些分泌过多。
住了好些天了，哎，昨天我看你这男人出门了。
哪一间？身边的刑警们纷纷掏出手枪。
有多少人见过这个场面啊？老板顿时被吓得面色苍白，颤抖着带着一帮刑警悄悄地靠近了203室，然后老老实实地蹲在墙角，大气也不敢出。
主办侦查员一脚踹开房门，率先冲了进去，四五个人紧随其后。可是房间静悄悄的，死气沉沉的，一个人也没有。侦查员的眼神里充满了失望。主办侦查员把老板揪进屋子里边，问人呢，是不是一直住这儿？
老板看了看刑警们手里边的枪，咽了咽口水，语无伦次地说，其实住在这里的十来天前就住进来了，不出门，每天只有男的出门。昨天男的出去没回来，他肯定也没出去，对，肯定没出去。
老板是天天坐在吧台的，那个女人那么香，要是出去肯定知道。当然，如果是晚上偷偷出去的话，那也未必。
侦查员厉声地问道，那你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
我摆了摆手，吸了吸鼻子，以我多年的法医经验来判断，这个房子里充斥着一股淡淡的味道，那是香水和臭气夹杂着的味道。
我环顾四周，猛然掀起其中一张床的床板，床底空空如也。我又掀起另外一张床的床板，床底赫然躺着一具穿着睡衣的女尸。
侦查员一脸的惊愕，老板则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完了，开始就怀疑这个女的被灭口了，可惜咱们来晚了两天。
侦查员问道，会是那个男的杀的吗？我从随身携带的勘察箱里拿出手套戴上，翻看死者的眼睑，指压一下死者的尸斑。
角膜中度浑浊，尸斑指压不对色，尸僵开始缓解，应该死亡一天以上了。
侦查员说，一天前他男人离开这儿，说明这个男的有重大作案嫌疑。
我点点头。老板，你还记得那个男人的样子吗？
老板魂不守舍地点点头。
马上带他去省城，请我们的模拟画像专家做一个模拟画像，尸体拖走，我们来检验，看能否发现一些线索。另外，为什么这个房间里什么都没有？至少应该有这个女人的衣服吧。
老板偷偷看了我一眼。
那个男的带着个大包走的。
那你也不问？
他交的押金多，不欠费，我不怕他跑啊。
那问题是他还是跑了呀。
法医秦明系列无声的证词，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感谢您的收听，听有声选骆驼。